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我们将会征集一下粉丝对我们的回答，然后对粉丝的回答进行一下点评，然后对90后不买房这一章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这一章就正式结束了。在此之间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所有征集的粉丝的回答，我们一经采用呢，都会送上一份神秘的小礼品。但是由于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我们很难在后台直接联系上啊留言的人，所以啊，希望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使用了你的留言之后，可以来主动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可以啊，我们先讲几个粉丝的案例吧。第一个粉丝叫做直觉啊，名字叫做直觉。啊，我先简单的谈一谈他的案例啊，然后再讲一讲我们的点评。啊，他是一个外地人，女友在北京，相恋八年之后，终于在三年前，他们家和女友家亲双方家庭之力呢，在五环外买了房子啊，自以为可以和女友结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认为此生足矣。可是，一年之后女友就出国了，还没来得及结婚就走了，剩下孤单的我独守空房啊！之前所有的美好幻想都破灭了。我每天上下班花了3个多小时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心里每天就想着怎么缩短时间，不想这样日复一日的浪费下去。因为开车又堵车，坐地铁超过1个小时真的很痛苦，而且是可怕的早晚高峰，每天回家都像打了一场仗似的。什么都不想干了。后来听朋友介绍了 Airbnb， 鼓起勇气拿出手头仅有的积蓄，终于在市中心租了一套两居室，一间自己住，一间做民宿。突然发现生活如此精彩，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不用再去挤公交地铁了，还可以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自己结识了大量的时间。现在报了英语班，每天开始学英语，生活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现在发现之前买的房子对我来说并没有很大意义，并且给我带来很大压力，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收拾和维护它，还要交各种费用。现在出来后一身轻松啊，以后真的是如果可以开启共享时代的话，只租房子也是很好的，每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用把时间放在糟糕的交通上，说走就走，想去哪里啊就去哪里。对于这个我个人想表达几点吧，啊，就我自己的点评，啊，首先这一点啊，其实还是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本源来，就是所有的东西啊，你的出发点一定还是要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你看这位博主最早买房呢，他的这个买房的原来的动机其实也不是为了啊投资啊，只是为了拴住女友嘛。其实某种程度上，后来你们会发现用这个房子去拴住人是非常不靠谱的，甚至比如说我们的父辈啊，他们会有一种想法是靠孩子去拴住对方。其实你会发现可能靠孩子拴住对方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父辈是成立的，但是我觉得90后大家就不要想了，你用任何东西想拴住90后，如果他的心是不属于你的都是拴不住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所有的出发点吧，一开始还是要为这件事情本身，比如说我要买房子，那就要想是不是个好的投资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即便要结婚了最后离婚，那我们这个房子都增值了，我们俩一人分一半，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为了人去买一个不好的房子，结果人是肯定会跑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一定不要把买房啊或者任何人生的一个主要的选择和行为寄托在一个人或者一件就是非你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面，否则啊你肯定要为此啊付出挺大的代价。而且人呢是一个英文叫非常 subtle 的一个东西啊，中文翻过来就非常微妙，就是它属不属于你啊，这个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才催生了这种美感嘛。如果它跟一个机器人一样，你买回家就你的是吧，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很多啊美妙的东西也都不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人只能靠人心的很多东西去掌握它，你想通过房子车孩子什么东西去拴住一个人是最不靠谱的一种决策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在这里替 Airbnb 打了个硬广。当然 Airbnb 这种公司已经快1000亿美金了，也不需要我们给他打硬广。我个人觉得的确是不错的，像这个房主他就把自己的房子给租出去了啊，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就是我个人其实啊， 如果有人愿意参加房地产投资，那么我也希望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而且现在只要你啊租客租的比较好的话，其实租客的素质也都蛮高的。你把它租出去之后，自己可以在离自己工作近的地方或者你喜欢的地方再租一间房子。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躲避交通，同时呢啊其实你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就像直觉啊做出的选择一样。可能早期呢对很多人还是要鼓起勇气的，因为好多人现金流很紧啊，尤其买了房子的人，每个月的钱基本都还了月供了，你叫他再出同样的钱去再租一个新的房子，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啊，早期要一个早期投资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赚起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你还得攒点钱，攒点钱之后做一个这样的转换。后来你发现如果你能把租出去的这个房子把月供还上的话来，其实你每个月大概只需要付你在外租的那套房子的房租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啊倒是比较好的。直觉的例子就讲到这里啊，下面讲一个婉婷的故事。婉婷说，这几年兜兜转转搬过无数次家，现在在国外留学，我们学校没有宿舍，所以我也是在外面租房子。让我意外发现一个优点，就是每当我搬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就会因为全新的环境而感到兴奋，整个人状态极好，无论学习与生活，就像心里暗示自己这是你的新的开始一样。最近两年我因为各种原因平均三个月就换一次地方，平均包括放假回国旅游去别的城市深造的。等我想起这两年的生活，我发现是如此的精彩，因为我在变换不同的地方和环境，也培养了我的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我有时候甚至会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每三个月搬一次家有助成长。很多朋友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这里面的感受，这就是我对房子意外的收获吧。对于婉婷这个想法，我当然是非常赞赏的啊。其实这也与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游牧民族的这种观念是相符合的。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这有一本书我看过，是专门讲我们对于时间的一个感受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度量衡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是不停的在新的环境中成长的话，他会感觉他的时间相对时间要更长一些。因为往往呢，当我们所有事情都是按部就班，一天24小时都是规范化规模化，而且已经比如说在这一条正轨上行驶了五六年的话，你过日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因为时间给你大脑突触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很少了。而你如果是在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职业、新的发展，每次都能给你一些新的变化，因为你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每天都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冲刺，它会对你大脑造成的刺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相对感觉上，你会明显感到以前的时间如果按部就班的过得相当快，如果新的环境过得是相当慢，因为它给你整一个时间的度量衡是非常长的啊。这个其实我甚至可以用我自己做个例子，我和婉婷其实一样啊，虽然可能婉婷比我更厉害一些啊，我大概你看，大家可以看我大概从出生大概长到五岁的时候，我应该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没有待过超过五年，啊，我早年出生到啊移民就是在青海，当然青海期间也其实反复去各种地方，然后从青海呢到广东，然后在广东呢待的小学上了三年啊，幼儿园上了一两年，小学上了三年，我就又去武汉读书了。在武汉读了三年又回广东了，在广东一所中学读了三年，然后又去了另外一所中学又待了三年，然后高考考到北京，北京待了四年，又去美国读书三年，然后回国现在创业是第三年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中途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待超过三年的，都是会换新环境。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三年期间我还不停的换，就比如说在北京的四年期间，我先是去过香港读书待过半年时间，然后又去台湾交换又待过半年时间啊，在期间我还去参加过模拟联合国，去过荷兰海牙，去过英国伦敦，然后在美国读书期间我也去过加州创业。就是我也的确跟婉婷这个非常像，你要有时候真细算，很可能待的一个地方的确不超过三个月。而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反复换地点，它不光光是换地点本身，它对调节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刺激你在新环境中的发展，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 不能挪，你也硬挪是吧？挪得离办公室更远的地方去，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你应该有意识的去培养你的生活，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领域工作，你觉得已经对这个地方掌握的已经比较完善了，比如你可以主动向公司说，哎，如果公司有个新业务或者有一个新的板块，我可以去尝试尝试，可不可以让我去试一试？然后比如说，如果公司有出差的机会，你可以说我可不可以去出差看一看？所以总而言之啊，当然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利用出国交换，然后去支教各种各样的新的这种方法来转换你个人的生活环境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个转换生活环境本身就会让你到各个地方转换这么一圈，这个是增强你的生命长度的一个重要方法。前一段时间我跟朋友聚会，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他现在毕业已经工作四五年，哎呀，就感觉每天时间过得特别快。我说我跟你的感觉恰恰相反，我感觉我生命过得最慢的时间就是我创业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创业每天的事儿都太多了，我感觉我每天一天至少过得跟普通人一天三天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我每天啊要布置的任务、干的事情，我感觉都是我一天是花成三天过的。所以我不仅不觉得这个2016一晃就过了，相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2016过的是真的时间非常长。我觉得每个月其实时间都挺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频繁的更换空间、更换环境和更换新的事物，对于延长一个人的主观生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很有可能我们延长不了客观生命，但是我觉得延长主观生命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也希望和大家分享。下面这个例子是李洪东的。李洪东说，过去一年，我父母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给我和我老婆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成为我们家庭最大的开支、最大的烦恼啊。也是最大的矛盾焦点，每次吵架都是围绕房子的，这是他觉得第一点烦恼。第二点，我觉得房子呢，有很多一部分都是税，买房给国家交了很多钱啊，白送而且心甘情愿。房子如果超过你年收入的10倍、15倍、20倍，那么买房已经不是普通上班族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一种奢侈的投资品了。三，我未来的购房打算，2016年买房，买期房，2018年才拿到钥匙。未来几年，我希望把这个房子卖掉，去云南大理买一套房，因为那里没有雾霾啊。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啊，从小就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天空是蓝色的，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多余的钱啊，希望读一个研究生来提升自己。对于洪东的看法呢，我当然是有一部分是非常赞成的，我可以提下我对他的想法。第一呢，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一个家庭啊，如果用了所有积蓄来买房，最大的问题是你还得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所有的关系和矛盾。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环境下是很难平衡的，因为中国人往往都没有很良好的边界意识。你父母他也不会跟你说，哎，我给你买了房子，这只是个投资关系，如果赚钱，希望你分我一部分，如果亏钱，那就算了。他不会这样说，因为他其实用买房更大程度上希望干涉你的人生。那你说干涉人生，如果咱们谈好，就干涉两件事儿，那也行。但他们这个干涉可是无穷无尽的。然后你只要这个干涉，你出一些问题，他就会拿这个房子说事儿。所以，因为中国人有时候缺乏边界观点，所以如果把它混淆起来，其实是一场无穷无尽的灾难。对这一点上，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现在如果都是这样的，那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我觉得只能跟父母渐渐把边界厘清，否则就只能把这套房子卖掉嘛。这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不赞成洪东把这套房子卖了，去云南大理买一套房啊，因为云南大理的房子，我相信涨幅应该是非常的有限的。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知道天空是蓝色的，我更建议是你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带他去云南大理旅游，而且你甚至可以租一套房子住很久都可以。而且我相信你去云南大理买房子的钱，都够你不仅可以去云南大理玩，还可以去大溪地呀、马尔代夫啊、这个巴厘岛啊，可能都去一圈，这个钱都是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长线的旅游，用共享经济的方式享受更多地方的这种好玩的地方。这个我真的是有很多例子的，像云南大理呀、海南啊、海口啊、三亚呀，有很多我的朋友都在那边买房，最后都是 赔出内裤的，就是都是买了很长时间不仅不涨而且还亏钱。所以我觉得像海南三亚这种地方，大家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我觉得你们更好的选择方式应该是去那个地方度假，而不是直接在那个地方买房子。因为海南啊、三亚和云南大理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高峰期是很明显的，就要人多的时候都多，要人少的时候都少。所以你如果在那买了房子的，你根本租不出去，因为它低峰期的时候本来就没什么人要来租的，高峰期的时候来。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哎，这我还是太了解了。高峰期的时候，你以为你回去就能住云南大理那套房子，或者是三亚那套房子吗？根本不是的。你住进去，你钱还得花15天去修那个房子，因为如果你半年一不住啊，你再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房子到处都是坏的，你知道，灯坏了，取暖坏了，电没了，就各种问题，你可能还得花好几天去修，全修好了，结果住一周两周，屁股还没坐热又回去了。其实问题是很多的，真是不如这一两周的时间，你就干脆就共享经济算了。其实你相信，你去 Airbnb 啊，去订酒店都要远远比自己在那买房子要好得多。下一个问题是刘颖的问题。刘颖说，从毕业到今天一直租房，好处是一个地方住腻了可以换一个地方，远的近的大的小的贵的便宜的都住过不少，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问题，看是看不出来的，住进去才知道。隔音如何，有没有光污染，会不会太潮湿，邻居是否扰民，所以不是自己的房子发现问题就可以换，近期还是会租下来。一来呢，深圳的房价太高，不是一蹦就能蹦得着的；二是觉得房子上太花精力时间，会影响生活质量。存足够多的钱可以用来投资自己，虽然内心还是没有房子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的感觉，但是努力接纳新的思维方式，房子不过是身外之物。刘颖的回答我是非常同意的啊。其中有一点我也可以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业主跟广场大妈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就是矛盾关系啊，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业主买了自己的房子才知道楼底下有广场舞啊，这时候很多业主的房子都装修的已经非常好了，他当做他自己的家，他不可能搬，这时候大妈一旦来广场舞他就很崩溃啊，每天晚上就被大妈骚扰得很崩溃。他们当时就有人跟大妈宣战嘛，就是大妈在那放广场舞，他们就那种探照的那种美灯啊，就是那种叫什么灯啊，那种都是就是大家懂的那种电器灯，能把你眼睛闪瞎那种，用那种灯去闪大妈，类似的这种战争爆发过好几次，大家可以网上搜，特别有意思。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一个房子完全自己买的，你就住那儿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最后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有的问题可能是你根本就忍不了的。如果你忍不了的话，这时候你如果是一个租房的心态，那你投资可以把它租出去，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态就会好得多得多。因为往往其实你想想，如果你买了房子，平常有工作还得花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跟大妈做斗争，这个其实就像刚才刘颖讲的，在房子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房子当作一种正常的投资品来看待，这也是我们90后不买房这一章啊，对大家最大的一个意义。好的，谢谢大家。